张学成是火焰恨在心，恨上了张学良啊。也不知道经过谁介绍，他跟这石友三勾的手，石友三就冲着他是张学良的哥哥，在张学良的身边左右最了解情况。如果他要能背叛张学良，那是有用的人才。就这么的定好呼号，经常联系。没想到这电台的呼叫信号被于学忠手下人破译出来了。于学忠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我们内部出了内奸了。要是旁人还好办，还是副总司令的哥哥的弟弟，这就不好办。于学忠啊，跟手下人一商量，大伙也全挠头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按理说应当禀报副总司令，但张学良一定不急，再不说的清楚，不能给他增加任何负担，增加一点负担，他的命就保不住了，不敢说呀。但这个事儿跟夫人于凤至、赵四小姐说了，于凤至还哭了气的。但是现在你抓起张学成来又没证据，就凭着这信号，有人要冤枉他怎么办呢？问他吧，他不承认，你不瞪眼没辙吗？后来经过研究的结果，先不报告张学良，大伙儿坐在心里有数，严密监视张学成，等有了证据再说。派了几个钉子跟踪盯梢，监视张学成。于学忠不放心啊，看出来石友三肯定有不轨的行为，以慰劳三军为名来的前线，带着张云泽一块来的，这都是开会前就做出的决定，把张云泽搁在这儿了，监视着石友三的一举一动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于学忠完成使命回到北平去了，咱不说，单说这石友三晚上觉都睡不着了，气的是抓耳挠腮。张云泽是我的同乡啊，这回跑这做我的秘书长来了，我什么事都得跟他研究。
这太厉害了，
他背着张云泽不知道，跟他手下人商量，如果张云泽要知道咱跟汪精卫勾搭连环的，要报告了张学良，这可是个麻烦事儿。看来这个事儿我不先发必受人所害。
那到底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没头抗热，我也不清楚。
有人给出主意，总指挥，这是个小陈庄有一个扶鸾的老太太，扶鸾扶的可准了，过去不少人都请他扶鸾，是不是把他找来？背着秘书长不知道，咱先扶扶鸾，看看神仙是什么意思。
对，
别叫张云泽知道。现在都送20块大洋去，明天晚上1点钟把这老太太接到我这儿来，外边布双岗，不准走漏消息。
没没没没没。
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这么高级的指挥官到时候拿不定主意来，叫个老太太给他出主意，还是服栾的老太太。您服过栾吗？看见过没？大概很多人都没看见过，特别是年轻人。这存储是一种迷信的活动。一开始的时候准备香案，烧上香得拜佛。福鸾这人手下还带俩人，他在那做法上的神了，嘴里都瞎得了。旁边或者是童男或者是童女，拿着个罗圈，那罗圈底下拴根筷子，下边弄个大盘子，里边都撒的是灰呀、啊，白灰也行，石灰也行，都非常细的细粉铺着，像案板差不多少。那块得了这，他就上了神了，就拿这根筷子瞎写，左转右转右转左转。你看他画的是个什么？是个龙啊，是个凤啊，是写的什么字啊？那就是老佛爷和神仙告诉你应该怎么办，是吉是凶，这东西叫符鸾，多荒唐！哎呦，那信的人是大有人在，他们用车拉着把这老太太接来了。老太太带着她的五女儿到这来的。老太太可以念佛，可以念咒，她这个小女孩是神童，就能写鸾语。晚上了，十有三命令把门帘窗帘都挂上，带着军政要人，在这背着张云泽，就在这看着，这老太太这就来劲儿了。香蜡点着之后呢，沐浴更衣，洗脸净手，嘴里是念念有词。就见这个丫头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就在这个白粉上画了。画了老半天呐，结果那个鸾语啊出来了。石有三看了半天呢，没看明白。他没看明白，有人明白。一开始上头写了四句话，虽然那个字歪歪扭扭的，也能辨认出来。就拿一张白纸，用钢笔把这字儿又写了一遍，递给石有三。石有三一看上面四句话怎么写的呢？头一句有鼠似虎，这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有就是有没有的有，鼠呢就是老鼠的鼠，就那耗子。伺呢是伺候的伺，伺候人的伺。虎就是老虎的虎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从字面上解释，就是有这个耗子伺候老虎，你就那么意思。第二句是虎病不虎，虎有病了不能动武的武。第三句呢，鼠中先虎，这鼠啊还是老鼠的鼠，重是众多的重，先后的先，跳舞的舞，说挺多耗子先跳舞的意思。第四句虎不如鼠，老虎啊不如老鼠。 再把这四句话重复一遍，叫有鼠似虎，虎病不武，鼠中先虎，虎不如鼠。石有三听了几遍之后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我告诉你，这究竟是怎么个意思？神人怎么指示唐邦之这总参谋长听能耐凑过来？总指挥这还不明白，这是神人说的，我比的不恰当，就好比张学良啊是虎，咱们呢就是鼠，实质上也这么回事。咱这点人马跟张学良怎么比？从威望上也远不如人家，就好像老鼠跟虎，那意思差不多。但是呢，张学良病了，前番张学成来了电报，不说的挺清楚吗？说张学良病在协和医院了，虎病不武啊，老虎病了，他再厉害他打不了仗了。所以神人就说鼠中先虎，就告诉咱们先动神，咱得先发制人。后一句虎不如鼠，张学良再能耐不如咱这老鼠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解释的好，解释的恰如其分，我真有神仙呢，他说的怎么那么对？其实旁边也有明白人，就不敢说得了。明白人的心里说话纯粹是荒唐，太扯淡了，这解释能叫人信服吗？说虎跟老鼠比，那怎么比？不成比例。别忘了，老虎再有病它也是老虎，那耗子再厉害跟老虎怎么比？怎么也得让老虎把它吃了，就病老虎也得吃十个八个的耗子。他不敢这么说，可石有三高兴了，就好像打一针强心剂。重伤这老太太给了100块大洋，你这老太太发了个财。石有三那么吝啬，在这方面舍得，套车把老太太送走了。石有三一琢磨，神人都指示，我要再不发，迟早非出事不可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广州又派人来了，那李汉文没来，派别人来了，来催他，说你什么时候起兵啊？你要那200万军费，实在拿不出来，勉强又凑了50万。另外委任状大印都给您送来了，您尽管先起兵，在起兵的中间如果有困难，广州国民政府随时支持你。大印、钱、委任状，石有三打开一瞅，第五路集团军总司令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、国民政府委员。这行，这官还不小，管他将来成还不成的呢，起码委任状在我手里头。这么一打气儿不要紧，石有三最后是下定决心，干。 胆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今天我老师爷打的江山，立即召开心腹会议，啪啪啪做了部署。怎么部署的呢？他把他手下的骚干零碎啊，边角余料啊，有一头算一头，全都划了到里边，一共分了九个军。他是九个军的总司令，第一军的军长孙光潜。这孙光潜呢，是他的心腹爱将，跟随他多少年了，原来是第四军的军长，现在身为第一军军长。第二军军长李文和，第三军军长程希贤，四军长沈克，第五军的军长张学成。尽管张学成没在这儿，为了鼓励张学成封个军长。第六军的军长梁方起，第七军军长王新斋，第八军军长朱启明，第九军军长唐邦之，就总参谋长兼任第九军军长。这九个军都分下来了，九路大军是攻打张学良，哪路手底下万八千的人。另外呢，石友三考虑到不能齐胜不顾家，这顺德这地方再小，我在这待了好几年了，维持的也不错，万一有个一拿不下北平，打不下天津怎么办？我回来还有个落脚地。所以这个家得看好，他把他的心腹爱将叫孟兆进给叫去。孟兆进是大个，也跟随石友三多年，原来从一个大头兵一步一步升到旅长，手使双枪，这家头脑简单，但是石友三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石友三最相信他，把他叫过来。我说赵金呐，你不必随大军出发，你给我看家呀，我走了之后这顺德就交给你了，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？孟兆进两腿一并，报告总指挥，我能负起责任了。好，我家属也交给你了，家底儿也交给你了，千斤重担啊，千千万万把家给我看好，您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那么从明天开始就挖战壕，布置城防，三天之后我们大军就出发。是。你说石友三就这么折腾，再保密能不跑风？那第二天呢，张云泽就知道，就那秘书长啊，张云泽一听石友三在哪，研究什么事也不让我参加，把门关的噔噔的，门前下霜岗，看来是不怀好意啊。那么张副司令派我来的，既支持石友三的工作，也是监督的。后来他一了解，大吃了一惊，他这才知道跟汪精卫联上手了。 所以呢，张君泽马上拍电报向北平方面报告情况，叫北平方面千万注意，现在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另一方面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石友三，石友三认为他不知道。第二天吃完了早点，靠着大圈椅披着衣裳闭着眼睛，他胡琢磨的时候，张云泽进了屋。总指挥，吃过饭了吧？
哎呀，李部长，哈哈哈哈，吃过吃过，坐坐坐坐，
怎么到我这儿还习惯吗？没什么不习惯的，吃的喝的都挺好，总指挥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。
哎，哪里的话，同乡嘛，哎，同乡啊，这算的什么呢？
哎，有事吗？张云泽往左右看看，一瞅这屋没什么人，把声音压低了。我老乡，咱把公事抛开，咱俩说点知心的话可以吗？
哎，行了，说吧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
石友三一听就一愣，我不明白，你这指什么说的？
哈哈哈哈！汉章啊，汉章谁？就石友三，字叫汉章。进了屋的称呼不叫石友三，就管他叫汉章。汉章啊，咱俩相识多年了。咱俩可又是同乡啊，既是朋友无话不说，你能听我一言吗？你干的什么事我都知道，你相信不？
石友三个脸刷就变了。喂，我干什么了？
和汪精卫拉手有这事儿吗？分兵九路有这事儿吗？要背叛张副司令，背叛南京政府，有此事乎？